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5日，星期二，教会纪念圣使马尔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天皇后喜乐经中指出，协同耶稣，失败便成为前行的步伐。教宗邀请信众为他的匈牙利之旅祈祷。教宗为苏丹呼吁尽快停止暴力，恢复对话。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接见10000多名朝圣者。教宗叮嘱当今基督徒发挥孕育力、使徒精神，献身于世界。世界为圣召祈祷日之际，中国各地教会开展活动，为天主葡萄园再添新丁祈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4月23日复活期第三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活动。念经前，他省思了当天的福音内容。福音记述，在去厄玛乌村的路上，耶稣显现给两个悲伤失望的门徒，并与他们同行，但他们并没有认出耶稣来。教宗强调，耶稣邀请这两位门徒回顾发生的事件，给他们解释圣经，在圣言的光照下，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审视所发生的一切。教宗说，今天的福音邀请我们真诚地向耶稣讲述一切，不要害怕打扰他，不要担心说错话，不要为我们的不理解而感到羞愧。当我们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时，上主会高兴，只有这样，他才能牵着我们的手陪伴我们，让我们的心再次燃烧。我们也像厄玛乌的门徒一样，蒙召与他交谈，以便在傍晚时分请他与我们同在。接着教宗提醒众人要在每天晚上花一点时间来做简短的良心省察，敞开心扉，把所经历的一切，把自己和他人，自己的选择、担心、跌倒和希望带到上主台前，逐渐学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教宗说，在基督的爱面前，即使是看似累人和不成功的事情，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难以拥抱的十字架，面对冒犯时选择宽恕，不去报复，工作的艰辛，真诚的代价，家庭生活的考验，这一切将能够以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得到被定和复活的那一位的真光照亮。他知道如何使每一次跌倒成为向前迈出的一步。教宗建议我们消除防御，他说，要为耶稣留出时间和空间，不要向他隐瞒任何事情，让我们因他的真理而受伤，让我们因他圣言的吹拂而心灵战斗。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在今晚奉献片刻的祷告，在祈祷中问自己，我今天过得怎么样？ 取得感谢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它也许藏得很深。我所做的有爱吗？什么是我要带给耶稣的跌倒、悲伤、怀疑和恐惧，以便他为我开辟新的道路，扶持我并鼓励我。教宗方济各4月23日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提到他将于4月28日至30日在匈牙利进行的牧灵访问。他说，下周五我将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补足我于2021年前往出席国际圣体大会的旅程。教宗接着说，这也将是一项在欧洲中部进行的旅程，战争的寒风继续吹袭这个地区，而很多人的流动将迫切的人道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教宗亲切问候了他期待着探望的匈牙利弟兄姊妹，他说，我知道你们为我的到来所做的准备工作，为此我衷心感谢你们，我邀请所有人以祈祷陪伴我。随后教宗欲请信众不要忘记乌克兰的弟兄姊妹，他们依然受到战争的折磨。苏丹的局势愈加严峻，教宗方济各为此于4月23日主日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再次表达对该国的关怀。教宗说，不幸的苏丹局势依然严峻，我再次发出呼吁，愿尽快停止暴力，恢复对话之路，我邀请所有人为我们苏丹的弟兄姊妹祈祷。苏丹民兵和政府军暂停冲突一小段时间，然后又陷入交战状况，多国采取了撤侨行动，苏丹百姓也开始逃难。联合国难民署指出，乍得东部已经接纳了40多万名逃离苏丹的难民，此刻苏丹难民仍在涌入，进一步冲击乍得早已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和资源。这几天可能有1至2万人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逃难，试图前往邻国乍得躲避战火。继意大利妇女巴雷利去年荣列真福品后，推动其列品案的3个团体即天主教圣心大学、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和基督君王女性在俗传教会，今年4月22日周六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举行谢恩活动，由米兰总主教主持谢恩弥撒。在感恩祭前，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与他们相聚，以真福巴雷利的3个特质勉励在场众人。这3个特质分别是孕育力、使徒精神和献身于世界。教宗首先指出，妇女守护着孕育力，真福巴雷利发挥着孕育力，在与所有人相处的过程中编织出有弹性的关系网。然而今天非常欠缺孕育力，缺乏交谈的空间，失去人情味。为此教宗鼓励众人在差异中互补，在社会和工作等领域也确保孕育力。谈到第二个特质，使徒精神，教宗提起真福巴雷利接受了时任教宗的提议，在意大利创建女性青年协会后的感受，他感到不再属于自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人。教宗方济各勉励说，做个使徒意味着做个有热忱的信友，热衷于福音和生命，照顾好所有人的生活，建设有爱的道路，促使社会 更正义、更包容、更团结。至于献身于世界，这与真佛巴雷利成立俗世会的事迹息息相关。庇护十二世教宗批准了俗世会的创立，教宗方济各称之为教会的革命性选择、先知性的记号。贝尔格里奥教宗赞许俗世会成员能在历史的伤口里看见天主圣言的种子，有如酵母那样从内部促使历史发展，能使尘世间的善的苗芽成长茁壮，如同天国的预示一般。早在范二大公会以前，真佛巴雷利就已经落实了一种团结一心的风格，也就是妇女、男人、青年、成年人、平信徒、思铎齐心协力奔向教会的使徒目标，万众一心投入那因着洗礼而得到的共同使命。教宗最后勉励每个人依照各自的圣召效法真佛巴雷利的榜样。在与教宗的聚会后，朝圣者们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了谢恩弥撒，主礼者是米兰总教区德尔皮尼总主教。信仰通讯社消息，4月30日世界为圣召祈祷日之际，中国大陆各地教会一如既往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天主葡萄园再添新丁祈祷。同时，正如北京教区在推动圣召节表示的，呼吁神父、修士、修女及教友善度即将到来的圣召节，展示圣召之美，推动圣召的发展。按照惯例，北京教区李山总主教于4月16日慈悲主日签署并发表圣召节倡议书，请神父们在本主日的弥撒讲道中向公教家庭的父母们呼吁，将自己的孩子献给教会，向基督的青年们发出呼吁，鼓励他们分辨并回应自己的圣召，请教友们铭记，家庭是信仰的温床，是圣召的摇篮，而父母是通传天主爱和管教的绝美途径，要妥善起到标杆和指向作用，领他们走上成圣之路，勇敢慷慨地举心奉献。4月30日圣召节当日，北京教区还将派遣修道院的神父及修士们积极前往各堂区为圣召做见证，通过举祭、讲道、分享、交谈，向天主子民推动圣召、分享圣召。同时，主教亦邀请教友们为圣召节做好准备，积极响应，踊跃参与有关活动，并为圣召献上祈祷。4月25日圣马尔谷瞻礼之际，李山主教还将主持郭忱执事的进铎仪式。1989年出生的郭忱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圣文森神学院，并在北京主教座堂实习牧灵。和北京一样，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方教会也陆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圣召节活动，以宣传、实践等多种形式推动圣召，呼吁更多有志青年回应天主的召教。圣召节还是信众慷慨解囊支持圣召培育的契机，每年各地堂区都将在圣召节举行为修道院和修会培育定向募捐活动。中国大陆天主教会推动圣召还体现在关怀圣召家庭方面，每逢瞻礼和佳节，教会神长都会深入神父、修女和修士的家中走访探望，并予以实质性的关怀和帮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价值观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具体与价值观关联的例子，然后阐释价值观是什么，最后探讨价值观对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影响。很多时我们会听到叫人感到很诧异感慨的真实情况，例如疏远与德军交往了多年，年纪也不小，排除了不少困难后，终于结婚组织家庭，朋友认为他们两人很般配，将会是很完美幸福的家庭。可是过了三年多，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传闻他们出现了经常发生争执，甚至有时会发生双方会有暴力相向倾向。婚前融洽、互相迁就、接纳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虽然经过婚姻调解、见辅导，最终以性格不合为理由申请离婚。有人们不仅会问，他们交往了多年，难道双方还不够清楚了解对方才结婚？他们两人在婚姻调解辅导员面前，彼此诉说对方的不对，尝试分析他们彼此诉说对方的不是，都是关乎柴米油盐酱醋开门七件事，因为各有各自的看法和处理的方式，都是涉及金钱、工作、生活作息、时间管理、家居环境、照顾孩子、婆媳与妯娌关系等，每一方面都牵涉和影响他们两人的婚姻关系。为何他们婚前相处交往时没有觉察彼此性格的异同，到达彼此认为相当了解的程度才决定结婚吗？他们婚姻从和谐到破裂的过程，最大的困难性格不合，也许可以换言说是他们两人对生活的价值观的不同，有些情况甚至是彼此相反的。究竟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是一种处理事情、判断对错、做选择时取舍的标准。有益的事物才有正价值，没有益处的便是没价值。所以对有益或有害的事物评价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社会伦理学对价值体系或价值观的定义是，所有道德存在人们的选择中，都具有不同等级的价值。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有所不同，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概念。个人的价值观是由个人的美德或恶习和经验塑造的。不同的价值观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价值观是可变的，且有优先性的排列，即最大价值、第二价值、第三价值。总结而言，价值观是个人对事物及对自己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总评价，也就是个人对于事物重要性的评价与持有的看法，就是什么为自己是好的、应该的。因此 心理学探讨研究认为，价值观是可以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原则、标准，是性格的核心因素之一。价值观影响我们个人对客观事物、人事物和对自己的看法、选择、决定和行为，是我们个人人格核心因素之一。我们持有的价值观的建立，深受我们生活的环境、文化、社会规范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可以是来自家庭、家人、原生家庭，继而是信仰、学校、师长、同学、朋友、邻居、居住环境、社会文化。例如大众传媒、报纸、电影、社会潮流，甚至个人成长的经历。上述一对夫妇从认识交往多年才结婚的例子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及探讨价值观的建立和发展。德军出生于比较富裕的中上家庭，自小生活无忧，且过分被家人爱惜，可以达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或可说比较纵容。他自小对享受、金钱、工作、生活作息、时间管理的看法和价值观，有他一套的优先排列。熟缘出生的家庭，因重男轻女文化观念很重，多时被父母轻忽，家中没有什么地位，且常被家中的兄长欺负，自小缺乏了父母、家人的关爱重视。他常要为自己的权益争取，为自己能有些自由和尊严，因此他对生活的看法、对金钱、工作、作息、人际关系有他的一套优先性排列，且很多是有别于德军。
为什么在他们交往的阶段时没有察觉他们两人的价值观存有颇多的差异呢？问题是出于两人交往时，他们都在享有两人对娱乐、自由、爱好有很高的向往，和他们最优先看重的价值观，同时经济上的情况可以让他们享受他们的选择和决定，就是无忧无愁地享受二人世界的生活。婚后初期，那为他们美好的日子仍能继续，所以生活仍是和谐，只是偶然有些小冲突，但很快便平息和解，重归于好。然而婚后一年，他们的爱情结晶，一位小男孩诞生了，生活的情况改变了，随着很多的问题也开始浮现了。淑媛因儿子的到来，他个人成长方面比婚前单身的时候成熟多了，他身为母亲，不仅是他个人的成熟，而且对于物质方面种种的看法、价值观也跟着有所改变的。二人世界的生活，因孩子的加入，引发了很多的改变。可是，德军却是原地踏步，他并没有成为了父亲后，他对自己的身份、对物质生活、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取舍、选择和行为有所改变，他仍是保持婚前单身时的价值观念，虽然有时在环境情况压力下，他勉强的去做被要求的，可是实际的他没有办法应付，没有平安，只感到喘不过气来，因此两人开始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原有的糟糕情况再加上淑媛的母亲加入战团，虽然她的母亲是出于好意，无奈她的加入却使本已混乱的关系更加混乱严重。经过差不多的两年的婚姻调解和努力，为了两人彼此的身心灵的健康 和他们儿子的成长，德军与舒媛选择了分开，以性格不合为由离婚了。很可惜，他们都坚持己见，毫不愿意审视自己对出现问题的情况所持的价值观的看法与配偶有什么异同，也不考虑可否调整改变，结果就是结束两人的婚姻。德军与舒媛婚姻破裂的案例给我们指出，价值观是会随着个人成长、周围的人或环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我们常要透过自我的反省，分析自己对周遭事物的看法和取舍，留意他人对事物的不同的想法，来增加或改变自己对价值观的认识。因此，每当我们遇到人际关系方面出现了问题，感到了困扰、压力、烦恼的困难时，不妨可以审视我们在生活上所持有的价值观，是可帮助或妨碍或减弱了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我们不需要放弃我们自己去迎合别人，而是我们可调整我们价值观的优先次序，成为我们人格和信仰成长的新契机，让我们的生活更感到自由、满足、舒畅、快乐。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价值观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具体与价值观关联的例子，然后阐释了价值观是什么，最后探讨价值观与人格与信仰成长。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价值观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